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要去哪里寻求智慧呢？让我们打开箴言，带您进入智慧的学校，以窥见从上头来的智慧，好叫我们与神与他人的关系都活出合宜与美好。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夏乐老师所主讲的箴言。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考察箴言。上一回我们讲到了第15章的第13节，我们在这里要继续的接下去讲13节的部分。13节的平行体主张，心既影响了一个人的外表，也影响了他的内在灵性。喜乐的心表示热切的高兴或喜悦的心态，它的对立体意味着精神上的痛苦。面容迷人，假定他所有的容貌都活跃起来，正如创造者的一个原意，但是心里忧愁就表示痛苦焦虑的心态，那是因为活在愚昧当中而不是智慧中，它等同于灵被损伤。这里可以参考15章的4节、17章的22节、18章的14节。一颗焦虑的心熄灭灵魂，因此他的生命活力无法畅流。下一则箴言呢，解释了使人活跃的喜乐和使人忧郁的伤害的来源。这里可以参考箴言13章、12节、17节、14章、10节、13节、15章、15、30节、17章、22节、18章、14节、25章的13节、20节跟25节。这种对立假定了一个人内在生命的灵性状态，由他的活力或者是缺乏活力，以及他的眼睛、真诚的笑容等等表现出来。因此13节经文的经文大意是，第一，向我们推荐无害的欢笑，因为这个有益于身体健康，叫人有活力好办事，也能够有好的人际关系，叫人的脸面放光，彼此和气。在智慧和恩德的管辖之下，喜乐的灵是敬虔的装饰，使敬虔的人锦上添花，叫人更有能力做善事。第二点，叫我们远离过分悲哀，因为这是我们在灵修和人际交往当中的敌人。心里忧愁就是让忧愁在心里占据了主要的位置，如果是任由自己如此，忧愁就很容易占据主导的地位，灵被损伤就消沉，就不能侍奉神。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这里可以参考哥林多的后书7章10节。所以让我们哀哭要像不哀哭，请参考哥林多前书7章30节，要对自己公平，也要遵行神的旨意。因此这第13节的经文如果讲白了，是指心中喜乐脸面好看，心里忧愁灵被损伤。再来我们看15章的14节，聪明人心求知识，愚昧人口吃愚昧。这里的聪明人心求，在希伯来文当中，这节经文以心为起首，跟15章13节一样，这样就把这两节经文联系起来了。寻求知识的心，拥有品格的根基，这个是那个吸取愚昧的人不可求得的。第二对双节箴言含蓄地追溯到新的属灵喜乐或烦恼的根源，直到他是否有洞见而且寻求知识。聪明人跟愚昧人的心可以通过他们相反的欲望和言语区别开来。聪明或者是有洞见的人的心清楚表明自己，因为他寻求通过耳朵用知识来满足自己，而不是不假思索地说出自己的观点。愚昧人口吃愚昧，吃这个字当人作主词的时候，通常是指照管牛群或者是羊群，这不是比喻的用法。当动物作为主词的时候，意思就是吃草，它的受词呢不是垃圾，而是愚昧。智慧人寻求知识，而愚昧人吃愚昧，好像没有头脑的牛一般，或者可以说愚昧人以愚昧牧养他们的学生。和合本第14节呢提到， 聪明人心求知识，愚昧人口吃愚昧的翻译是意义。这里其实用直译已经可以表达到意思了，就是具有理解力的心就会寻求知识，但愚昧人的口只是咀嚼愚昧。下半节提到的咀嚼愚昧是描写一种愚蠢人，一种又蠢又钝的好像野兽一样的人。这里说他口吃愚昧，其实不是指口，而是说一种反刍的动作，即便是他吃了跟着躺下，然后吐出来又再咀嚼，就是这样的愚昧。吃的含义呢颇受争议，一些解经家主张吃的含义跟口搭配是不恰当的，因为这卷书当中的口通常是表示发出言语的一个转喻，而不是吞咽某种东西。于是呢，他们提出专心于忙于练习的含义，宣称呢在诗篇的37篇第三节，这里是以信实是他的受词，跟何西阿书12章的二节，这里是跟追赶平行，也是这样。但是呢，吃的原文在这两处经文当中也完全可以指吃。另外口在这一卷书里头也是吃的一个器官，这里可以参考箴言30章的20节。在15章的14节，愚昧人隐喻式的通过吃愚昧使自己堕落的本性得以满足。愚昧既表示了反对道德秩序的一个道德无耻，也指藐视他所受到的悲惨后果。这里可以参考箴言第5章23节、12章23节、14章8节、24节、15章2节。但是口除了是表示吃的隐喻之外，还可能是转喻愚昧人的言语。如果是这样，愚昧人没有寻求智者的知识，而是在迸发自己的观点中得到满足。因此这一节经文的大意是，这里要思想两件事。第一件，聪明人不满足于自己已有的智慧，而是继续追求智慧，越多就想得到更多。聪明人的心不但因为已有的知识而欢心，也为向往更多的知识而欢心，而且利用知识要努力得到更多，以致得以在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这里可以参考彼得后书的3章18节。俗话说呢，若是你说我已满足，那你就错了。第二点，愚昧人安于自己的愚昧，不求医治，一人渴慕得到在恩典中的满足，而世俗的心却安于肉体和幻想的满足，突然的欢愉和肉体的乐趣成为美食，愚昧人就心满意足，在愚昧当中自我陶醉。因此这一节经文讲白了一点，就是指聪明人求知心切，愚蠢人安于无知。再来我们看一下15章的第15节，困苦人的日子都是愁苦，心中欢畅的常享丰颜。这里提到困苦人，就是如同原文字面的意思，这里的困苦人通常是指穷乏或者是贫困的人，但是根据箴言3章34节的注解以及16章19节，穷乏人确切的意思是指邻里卑微的人。这一节箴言说明了两种不同的人生观，一种贫乏，一种喜乐。这节经文里头提到的常享丰颜，延续了15章14节中吃饭的一个意象，同一个意象在15章17节再次出现。这节箴言对比心中困苦的人跟心中快乐的人的人生观，人如何看世界是这边讨论的要点。这条过渡性的箴言继续新的灵性状况的一个主题，但是从它的表现，也就是13、14节转向它比物质安康更重要，就是16、17节。在这一节经文当中，日子都是跟尝试是相对立的，并且愁苦跟欢畅的心也是相对立的，在他们中间困苦人跟丰颜也是相对比的。这一节箴言没有将无辜而且受到剥削的困苦人跟欢畅的心相对比，相反的，在健康和财富上受困苦的人可能拥有使他们忍忍耐并且战胜环境的欢畅心灵。这里可以参考哥林多后书4章8节、6章9到10节、希伯来书10章34节。 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后书四章八节，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再来看一下六章的九到十节，似乎不为人所知却是人所共知的，似乎要死却是活着的，似乎受责罚却是不致丧命的，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的。如果呢，十三节表明了我们占主导的态度影响我们整个性格，那么这条谚语就使它影响了我们的整个经历。在这一节经文里头提到，日子都是把无辜的困苦人的整个生命分解为身体上的愁苦的日常经历，这里可以参考一章十五节的罪恶。这边提到欢畅的心在别处出现了两次，一次在列王记上八章六十六节，一次在以斯拉记五章九节。那两处经文呢，都把这个片语跟喜乐的相连，说明它是喜乐的心。请参考箴言十五章十三节以及筵席的同义词。在本质上呢，心中欢畅的原文也出现在生命记二十八章的四十七节和以赛亚书的六十五章十四节，跟盛会中的喜乐庆祝相关联。我们来看一下生命记二十八章四十七节，因为你富有的时候不欢心乐意的侍奉耶和华你的神。我们再来看一下以赛亚书六十五章十四节，我的仆人因心中高兴欢呼，你们却因心中忧愁哀哭，又因心里忧伤哀嚎。因此呢，十五节的经文大意是，世人的环境跟个性有何等大的差异啊。第一点，有些人生活在困苦中，心里忧愁，所过的日子都是愁苦。譬如年老的日子，就是他们说他们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这里可以参考传道书的十二章一节，这些人终身在黑暗中吃喝，可以参考传道书五章十七节，终身未尝福乐的滋味，这里可以参考约伯记二十一章二十五节，这世界上的困苦人所面对的是何等困苦不堪。我们不该指责藐视这些人，而是应该怜悯他们，为他们祷告，安慰他们。尽管我们现在环境不错，但过去我们可能曾经如此，或者是将来可能会如此。第二点，另外一些人享有大富贵，心中欢畅，他们不断过好日子，还时常享受丰盈。倘若他们拥有丰富资财的同时，能够用喜乐的心侍奉神，这就好比在他们顺服的车轮上加上润滑油，叫他们好好侍奉主人。然而我们不能够得意忘形，世事多变，因此当存战兢而欢乐，这里可以参考诗篇的第二篇第十一节。因此第十五节的经文讲白了一点，就是指困苦人的日子都是愁苦的，喜乐的心总是欢颜。
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欢迎继续收听夏乐老师所主讲的箴言。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考察箴言。再来我们来看十五章的十六节，少有财宝敬畏耶和华，强如多有财宝烦乱不安。这节经文里头有一个强如的字句，这一节强调呢，即使人拥有的其他东西都少，但只要敬畏耶和华，就比拥有这世界所能给予的一切都好。这一节呢，可以说是有一点公式化的箴言，奠定了下一节经文的基础。这一节经文里头的关键词欢畅的强，把十五跟十六节相联系，他们呢跟十七节的另外一条强如箴言是一起说明的。痛苦当中保有畅快的心，是扎根于对上帝的敬畏跟爱。请参考十六节十七节，十六节教导门徒以信仰为先，而不是以财富为先。少有财宝是大量财富的反面， 敬畏上帝强如多有财宝，烦乱不安，因为他跟敬畏上帝相反，他在别处指内在的烦乱，但是他在圣赞当中的其他用法说明，这种内在恐慌以钱财的奴隶、嘈杂、狂热、激烈的四处奔跑和捕猎的形式表现出来。这种激烈的行为很可能包括了欺压别人，甚至是像非利士人在完全的混乱当中用刀互相攻击。在阿摩斯书的3:9，撒玛利亚巨大的扰乱跟其中的欺压的事情平行使用，跟第15的联系说明贫穷而有灵性上的收获，强如灵性贫穷而有经济的利益。我们来看一下阿摩斯书的3:9，要在雅什图的宫殿中和埃及地的宫殿里传扬说，你们要聚集在撒玛利亚的山上，就看见城中有何等大的扰乱与欺压的事。强如的这个谚语把物质财富跟邪恶相联系在一起，将物质贫穷跟真信仰相联系在一起，表明了原因结果的关联可能在一段时期之内是是非颠倒。另外呢，因为在一段时期内道德世界可能看上去颠倒混乱，所以物质财富不总是神赐福的结果。从本质上来说，贫穷也不一定是不为神喜悦的结果。然而因为上帝终究维护道德秩序，世界必须恢复正常，因此在超越死亡的未来当中，一人要领受物质利益的奖赏，二人要遭受物质的损失。在这节经文，所罗门告诉我们如何才能心中欢畅，常享丰颜，尽管缺乏世上的东西，这就在于圣洁跟爱心。16就是在讲圣洁的部分，17是在讲爱心的部分。这边提到的圣洁的部分，少有财宝如果妥善管理，在敬畏神的同时好好享用自己仅有的财宝，如果有良善的心，尝尽自己的责任，用自己仅有的忠心侍奉神，就能够过好日子，就能够富足起来，就远胜多有财宝却烦乱不安。所以这里要注意，第一，敬畏神的人往往少有世上的财宝，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而他们仍然贫穷，请参考雅各书的2:5。第二点，多有财宝的人往往烦乱不安，财宝远不能叫他们安心，相反却加增他们的担心跟焦虑，富足人的丰满却不容许他睡觉，这里可以参考传道书的5:12。第三点，若是财宝带来麻烦，那么所缺乏的就是敬畏神。如果有大产业的人在财富上尽责，将财富托给神，他们的财宝就不会有很多麻烦。第四点，因此我们宁可少有世上的财宝，却有好良心，能跟神同行，能在主里喜乐，凭信心生活，也不要多有财宝却在世上远离神。因此这一节翻得白话一点，指的就是宁愿穷困而敬畏上帝，胜过富有而诸多烦恼。再来我们来看15:17，吃素菜彼此相爱，强如吃肥牛彼此相恨。这一节经文里头一样有个强如，在希伯来文当中，这一节经文跟15:16都可以以更好，也就是强如来起头。世界上一些看不见的事物翻转了常规价值的体系，爱是买不到的，但爱的价值却胜过肥牛。敬畏耶和华的智慧人经营着这种有爱的家，因此他们在今世就得着了部分的奖赏，更好的心以及他的积极的眼光就是例证。这一则箴言呢，对比两种膳食，把欢畅的心的筵席建立在爱的基础而不是食物的基础上。他提到了肥牛跟15的丰颜以及强如的风格一致，他允许少有财宝和美德并存，把它跟第16相联系起来。这个双节箴言当中的2，用寄居者的节俭饭食为少有财宝的例证，用彼此相爱代替敬畏上帝，用相恨代替烦乱不安。这一则箴言教导，在最缺乏的情况下，彼此相爱能够使心灵欢畅，并且强化友谊的纽带， 强如有仇恨相随的最好情况。后者意味着损害友谊的纽带的苦毒怨恨跟敌对。膳食配给这个原文指的是旅人在路程当中的补贴或食物的份额。集合名词素菜把它限定为来自菜园中的。这里可以参考生命记11章10节列王记上21章2节我们来看这两节经文。生命记11章10节你要进去得为业的那地本不像你出来的埃及地你在那里撒种用脚浇灌像浇灌菜园一样再来我们看列王记上21章2节亚哈对拿伯说你将你的葡萄园给我做菜园因为是靠近我的宫我就把更好的葡萄园换给你或是你要银子我就按着价值给你旅人的菜食呢表示品质跟数量上最朴实的食物彼此相爱表示呢这顿饭伴随着内心珍惜他人并渴望他们陪伴的热情这里的彼此相爱直接翻译呢可以作为而爱在那里这里的肥牛呢这里可以参考箴言7章32节14章4节描述了处于最佳状态的家畜之王用作表示最精美食物的一个比喻这里可以参考路加福音15章23节我们来看一下这节经文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彼此相恨呢表示在盛宴上内心厌恶别人不希望他们同在的一种情绪这里的彼此相恨直接翻译可以做而仇恨随着他这里可以参考箴言书的10章12节我们来看箴言书10章12节恨能挑起争端爱能遮掩一切过错因此这一节经文的大意是所罗门呢告诉我们如何才能够心中欢畅常享丰颜尽管缺乏世上的物这就在于圣洁跟爱心我们提过前面16节讲圣洁而后面的这第17节就是在讲爱心的部分所以在这一处经文呢爱心除了敬畏神以外跟人和睦相处是舒适人生的一个必须第一点呢如果弟兄和睦同居这里可以参考诗篇133篇第一节若是他们在日常生活和正式场合下都友好诚心喜乐那么即使是吃素菜也能成就丰富的筵席虽然日子贫困少有财富物资匮乏但是爱心能够带来甜蜜他们能够尽情欢乐像是无所缺乏一样我们这里来看一下诗篇133篇第一节看哪、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第二点如果是彼此为仇彼此纷争那么即使有肥牛为宴席也无济于事邪恶念头的笑和彼此仇恨的笑会败坏一切有人将这句话理解为指那些待客的主人宁可饭食简陋却诚心待客也不要筵席丰盛却暗藏祸心俗话说晚餐简陋却满有恩慈令人喜悦筵席丰盛却加上阴沉的脸令人不悦因此这节经文如果讲白了一点就是指仅能够配给蔬菜但是有爱在那里胜过吃肥牛却彼此相恨再来我们看第十八节暴怒的人挑起争端忍怒的人止息纷争这边指暴怒的人其实行事愚昧没有办法控制内里不断加剧的愤恨他挑起争端是争议的一个同义词但忍怒的人支配自己的强烈情绪这里可以参考箴言16章32节19章11节传道书7章8到9节他止息纷争他与箴言30章的33节以赛亚书57章的16节的怒气以及各种不道德行为之起因相关联我们来看一下箴言书30章33节摇牛奶必成奶油扭鼻子必出血照样激动怒气必起争端我们再来看一下以赛亚书57章16节我必不永远相争也不长久发怒 恐怕我所造的人与灵性都必发昏。暴怒的人行事愚昧，这里我们可以参考箴言14章17节的轻易发怒的，也可以参考箴言3章31节、22章24节以及25章的28节。我们看得见暴怒的人呢，是无法控制内里不断加剧的愤恨的，他挑起争端或者是挑起不和。这里可以参考箴言6章14节，这是争议的一个同义词。争议在这里呢，可以被用作争端、冲突跟争吵和鞭打平行的同义词。这边的争端呢，我们可以看一下箴言的15章18节、17章14节、26章21节、耶利米书的15章10节跟哈巴谷书的1章3节。我们来看一下耶利米书的15章10节。我的母亲啊，我有祸了，因你生我作为遍地相争相竞的人。我素来没有借贷于人，人也没有借贷于我，人人却都咒骂我。再来我们看哈巴谷书的1章3节。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又起了争端和相斗的事。再来我们看冲突跟争吵的一个相关经文，以赛亚书58章4节。你们进食却互相争竞，以凶恶的拳头打人，你们今日进食不得使你们的声音听闻于上。这边还有提到鞭打的意思，所以我们看一下鞭打的一个经文，箴言书18章6节。愚昧人张嘴起争端，开口招鞭打。人怒的人呢，跟智慧人等同，这边可以参考箴言书14章29节。他尽快平息争议和冲突，以带来安宁。这里可以参考箴言书17章1节，以便良好的判断力可以占优势，恶行终将结束。我们来看一下箴言书的14章29节。不轻易发怒的大有聪明，性情暴躁的大显愚妄。再来我们也看一下箴言书17章1节。设筵满屋，大家相争，不如有块干饼，大家相安。因此呢，这一节经文的大意是，第一点，脾气能够挑起争端，带来战争跟斗殴。这里可以参考一下雅各书的4章1节，我们也来看一下雅各书的4章1节。你们中间的争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怒气点燃火焰，能把城池和教会付之一炬。暴怒的人就是极易动怒的人，挑起争端就是难为别人。这样的人给人争吵的机会，也循隙跟人争吵，不论事情大或小都是如此。人如果不能控制自己的怒气，争吵就连绵不断。第二点，温和能够持守太平，忍怒的人可以止息纷争，使纷争不再扩大，而是叫他止息，用水灭火，叫反目的人重归于好，用温和的方法叫他们为了和谐的缘故彼此让步。因此这一节经文如果翻得白话一点，指的就是暴怒的人招惹纷争，不轻易发怒的人平息争端。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我是夏乐老师，愿耶和华赐您智慧、知识和聪明，我们下回再一起继续考察箴言。
专心仰赖你，不依靠自己的聪明。